好，我们阿含经的课程37道品，我们今天进入最后一个道品啊，就是八支圣道啊，就八正道，讲义是85页开始啊。那这个八正道呢，在佛法来说是非常广泛啊，有人在介绍的内容，我想这8个名词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啊，但是他在阿含经。啊，或者是在《阿含经》所介绍八正道的这个相貌啊，或者是它的内涵啊，它的重要性等等，还是很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去熟悉它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8项在我们的生活上呢，那就可以跟我们的生命做结合啊。那什么叫八圣道呢？那我们看85页嘛哈，我们先看一下目次啊。那这个目次呢，主要就是照这个经的那个类别啊来归类啊。那前面大部分都是阿含经啊，那后面呢开始会有一些是论点哈，因为在八正道的修学来说啊，在佛法上。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经典上，在论点上也都讨论的很多啊。那其中注脚，我有引出一本最近在相关就去年出版的菩提长老的这个白话注解八正道的这一本书，大家有因缘可以请来看在网络上呢也可以检索到这本书的内容啊。那如果不要纸本的，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那菩提长老基本上是用南传就阿含的资料还有注解书来说明这个八正道。好，我们来看86页八正道第一项八正道是法，也是善成善称那括弧一八正道是法。那在这一部经，世尊跟佛陀、跟诸比丘说那在所有的万法当中，有一些法称为非法有一些法称为正法那相对于非法来说，就是正的那所以在划线的地方我主要是把正的划线起来就是。正见是法，乃至正定是法，那这个就是八正道是法的内容和达玛。为什么它会称为法呢？我们看一下注脚二注脚二应顺法师的解释二四五第五行，注脚二第五行后面，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为初转法轮时宣说的道谛。八正道为什么称为法达玛那主要就是法这个用词，它的字根有持，执持不失的意思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它在这个宇宙来说，就是。那不管是他谁能够体悟他，或者去谁实践了这些道理，而像古人一样体证他的内涵的话，那都可以称为圣者。所以执持不失主要它就是一切凡夫都必须透过这个法的体会实践，来让转凡成圣的可能那八正道被称为古仙人道，仙人就是圣人古圣人道或者古仙人道，那八正道是一切圣者所必有的所以佛陀对须跋陀罗说，在诸法当中，假如没有八正道，就没有第一沙门果乃至第四沙门果，就是没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倒数第二行，八正道是解脱所必有的不二圣道，不变不失，所以称为法就是我们待会会看到一部经它也是这样子形容它是古仙人道所以它是有执持不失的含义就是 就是宇宙有这种真理就存在哈。好，我们看刮胡二，八正道是善成哈，或者是善称啊。那这一部经主要就是有一天阿难呢，在这个色未曾起时啊，他看到这个婆罗门啊，我想这个婆罗门可能他家里也是非常有钱呐、啊、哈，他的座椅、坐骑呀，哈，或者是他穿的衣服啊，全部都是白的，像白马王子这样的、啊、哈，啊，全部都是白哦，那全身都是白，然后呢，就是众人看到他呢，都称为什么呢？称他为善成、善成、婆罗门成啊。那阿难看到别人呐、啊，那些路边的人这样子称呼这个婆罗门啊，那他托钵过后呢，他就回去向佛陀禀报啊，那他就说早上他看到一个婆罗门啊，身穿白色的啊，哈，衣服啊，骑白马等等，一切皆白。那路旁的人呐、啊，都一直称唱作善成善成婆罗门成。那阿难就问佛说啊，于正法律当中，那这一种算是世人成呢，啊，还是婆罗门成啊？那佛的回答有一些用词哈，跟这个世间人呐、啊、的定义有点不同啊。你看到佛陀的回答哈，你会觉得会有点奇怪啊。佛陀回答说是世人成，非我法律婆罗门成。所以其实，在那个佛陀的回答当中啊，法。啊、哦，佛陀的正法当中也有称为婆罗门城的啦，也有称为婆罗门城。那刚刚我们上面那一段呢，讲这个那个印度的那些街道的人啊，看到这个婆罗门身穿白色呢，称呼他是婆罗门城，对不对？但是佛陀的回答也说，他是世间人的城，不是我们婆罗门的城。所以你会感觉说，诶，那到底佛法里面的婆罗门跟那些外道的婆罗门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看接下去的翻译哈，大家就会清楚了。那佛陀说：“阿难，我正法律城啊，也称为天城，也称为婆罗门城。你看，也称为婆罗门城。大城能调伏烦恼菌故啊。那化现的地方，什么东西可以调伏这个烦恼呢？就是八正道。所以阿难，正法律城，天城。”泛尘、大尘能调伏烦恼君。你看最后一行，这个它翻成梵行的梵，对不对？梵尘其实应该就是婆罗门尘呐、啊，因为 Brahma 在那个中文它都翻成婆罗门，实际上婆罗门有时它是指梵行的意思，Brahma 哈、哦，它是指梵行、清净行啊、哦、的意思，所以不一定指那个四种阶级的那个婆罗门种姓这样啊，所以在经典的翻译，有时候大家要留意，在《阿含经》，有时佛陀称自己也称为婆罗门的哦，啊，所以你要知道说，诶，佛在这部经称为婆罗门，实际上跟外道定义的婆罗门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外道的婆罗门是祭师嘛，对不对？啊，祭师，那祭祀的那些仪式的人，所以这个跟佛法的婆罗门不同啊。那到底，八正道里头有蕴含了哪一些法的内容呢？那底下的偈颂就是跟我们说明哈、啊，请看87页，佛陀就偈颂啊，说了这个偈颂说，这个八正道里头啊，它虽然是八相，但是它里头呢，可以蕴含的这一些功德啊，有这么多啊。第一就是性、戒啊。为法二啊，就是像绳子一样啊，绑在这牛马啊拉物件的绳子啊，器具，性跟戒啊，惭跟愧呢，就好像绳索啊，然后正念善护持，以为善御者啊，就是因为那个外道的婆罗门是骑白马嘛，那佛法呢不是要骑什么千里马，不是，他是要骑什么呢？就是要有这一些工具来驾驭这个烦恼啦，啊、哦，就是这些烦恼的束缚啊、哦， 那第二行舍，还有三昧为缘啊，这个缘呢，就是直的木啊，哈，压在车轴上啊，两边啊的木，就是舍心啊，哈，平等，还有三昧就定为这个车子的木条，智慧精进为车轮啊，无着忍辱为铠啊，就是能够挡敌人的铠啊，铠甲啊，或者是那个盾牌等等。安稳如法行，直进不退还，永之无忧处。志士乘战车，摧伏无智渊啊！所以你看，世尊所开示的这个战车啊，它是用智慧来降伏烦恼，才是真正的范尘，或者是叫做大乘啊。那所以真正世尊所开示的这种乘啊，就是运载工具呢，它不是外在的这种物质或者是动物哦，它是呢我们内心这种为善啊，为那个解脱的力量啊，战胜自己的烦恼才是真正的这一种勇士啊。那否则的话呢，虽然是你也许你能够找到一匹千里马，但是天外有天呐，哈，人外有人呐，所以搞不好很快你又被人家超越啊。那佛法里面讲的是根本啊，就是在烦恼上能超越自己才是最根本的啊，超越别人那都不是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标题二，八正道是古仙人道啊。那这一部经在我们阿含讲义里面出现好几次了哈，至少两三次。那为什么在这里还要再出现一次呢？就是时之缘起啊，这个八正道佛陀觉悟缘起的内容哈。那是因为这部经啊很重要。那我只是稍微点一些重点就可以，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啊。那这一部经是佛行八正道而自觉缘起法哈而成道啊，所以这部经。大家看标题哈，正观生死流转之因啊。第二呢，正观生死还灭之因啊。那大家可以把重点写在旁边就好了啊，我不用念那个经文啊。正观生死流转之因，就是顺观或者逆观啊。佛陀成道呢，他问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面对老死啊？问这个问题。然后这样往前推啊，因为有生，所以有老死啊，所以这样一直推，推到呢那个第十支啊，就是世支啊，我们心世的世啊，推到那个世支呢，就是今生有取世劫生的这一刹那为止啊，所以不管是顺观或者逆观，流转门哈，都是观十支缘起而已啊，所以。他在第四行呢，最后一个字说"其势而还，不能过彼"，有没有看到？好，就是到了四支前面哈，再往前推，行和无明呢就不关了，就不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生如果说我能够关到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命的开始，那我接下去呢，如何断除未来不流转的那个烦恼啊？这个才是重点。过去的无明跟行都已经过去了啊，你再想他，再追他都没有那个意义了哈。现身我们要面对的，那个才是最关键。所以呢，这部经它的强调就是，在流转门的时候，它只是关到，就是第十个哈，世支哈，往就是逆观哈，到了世支啊。那第二个标题就是"还灭门"啊，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上面流转门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那第二呢，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那流转门呢，它就十二支全部都关完啊，十二全部都关完啊，所以。前面是观十支，那第二呢？第二个步骤是观12支啊。那为什么缘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呢？其实，在导师著作里面呢，阐述非常的多。比如说，导师说，任何一个法哈本身，比如说 哎，导师举一个例子说哈，他说，比如说那个畜啊，我们说六入畜受爱取有，这个畜啊，畜就是感觉嘛，哈，感觉。那他说畜是果嘛，哈，就是我们现在要体验的这一种感觉。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畜呢？最主要就是我有六入，就是有六根，我有了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不得不对外境呢产生这一种触哦，就是感觉。那这一种持有故彼有啊，就是因为有六入的缘故，所以呢触就会产生，就持有故彼有，对不对？此生故彼生。那导师说，在一法啊，每一个法都一样，它们是因果的关系，对不对？因为有六根的因，所以会产生呢有触。眼处、耳处六种处的那个果，那这一种因果关系，在佛法来说，它本身就是因为有相待性。如果没有这六根，这个六种处啊，就不可能产生。所以它是因待而有啊。那这一种六根啊，本身既然它是处的因，那它就不是呢处啊有可以独存、永恒不变的可能。所以，比如说，我感觉到现在气候，比如说我们开冷气啊，这样子的温度25度恰恰好，嘿，但是这种感觉它是会变的。如果说突然没有电来啊，你的感觉就会变了。本来25度你会很舒服，对不对？但是这种感觉会，如果说诶，没有电来就变成30度，你的感觉会变成烦恼吗？会升起烦恼吗？会，对不对？所以这个触本身啊。在佛法来说，因为它是有种种的因而有啊，哈，有六根，还有外在的其他的因素而有，所以这个感觉本身它没有独存不变性啊。而且在这个六根，它也是生住异灭的法，所以呢，能升起来的处啊，也是不断在变化，就是它们法的内在本身就蕴含着无常无我的特性，所以呢，我们要求它。一直保持这样子满意的处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只要六根任何一法变动了，那处也就会赶着变动啊，也会跟着变动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标题啊。古仙人道啊，得古仙人道，成就正觉啊，就是佛，就是发现了这个古道，然后发现城堡哈、皇宫、宫殿，那这个就是能够找到它的道路啊。请看88页哈。第二段，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境哈，等等等等，我得随去会八声道哈。化现的地方，我从彼道见老病死，老病死即老病死灭，老病死灭道即啊，就是老死啊。第一个老死就是苦啦，第二个老死呢是即，第三个呢是灭，第四个呢是道，就是12支配4圣谛啦啊。那老死。我们待会后面有一部经会详细的说什么是老，什么是死啊。那有了老死呢，就不得不有种种的苦啊，八苦全部都具足啊。那老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生了就必得要死，所以老死，老病死的急呀啊，就是因为它有生。那老病死的灭呢，就是你。那个生没有啦，那老病死也就没有了，等等哈。我们待会后面有一部经更详细，我们后面再看哈。但是他在这一部经里面讲到呢，老死一直到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名色识行就结束了，他没有无明哦，有没有发现？好，没有无明，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行运啊，不是行运，讲错了。就是那个行知哈，行行即行灭，行灭道即，有没有看到？啊，行的苦集灭道，行的集呀、啊， 为什么会有身口意的业力造作呢？这种行业呢，它的急，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无明的缘故。所以其实在行的时候已经有关到无明了，所以它不必 再往无明再去关。而且无明啊，它的急是什么呢？就会再又回到老死这边来了，因为它是一个圆圈嘛，像一个时钟这样，有没有啊、哦？第一个是一点，这个是无明嘛，最后十二就是老死，对不对？像一个时钟这样旋转嘛。所以你追无明是什么？又回到那个老死那边去而已啊，就重复而已啊，啊、哦，无明的因啊，又重复了那个前面的东西而已，所以它关到四肢呢就可以了。其实也是有关了无明啦啊、哦。我们待会后面那部经会更详细啊、哦。我们看注脚十二哈，注脚十二，注脚十一呢？注脚十一这里呢，主要是补充说，关到从老死一直关到行呢，在杂含经也有一种称呼叫做四十四字。为什么叫四十四呢？最主要就是本来是一支嘛，啊，是一支，不是十二缘起嘛，哈，少了无明，是一支成四圣地，四十一、四十四，所以叫四十四种智，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嗯，好，注脚十二，我们看注脚十二哈，这一部经导师解释说，依古道而发现。这个宫殿啊，古老宫殿的譬喻，它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法是以圣道为中心而实现发现出来的啊，就是圣道，只要你去实现它啊，你去实践它啊，你去力行它，那谁发现这个古道呢？就谁就是圣者啊。所以说圣道。以正见以智慧为先、啊、所以圣道、啊、这个法、啊啊、它是要去用智慧来去观照去发现的，它不是说诶你在那里做禅定这样突然哎呦突然开悟了这样，它不是突然的事情，它是你自己用智慧 啊用正见呢慢慢慢慢剖析我们的名色法或者外在的一切法，我们慢慢慢慢这样的越观越深，越观越透彻啊，来体会到这个法的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东西，它一点都没有说，哎，它是无因而有的，不可能啊。那正见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他在注脚十二哈，倒数第二行有提到说，正见所见的不外乎就是四谛和缘起的综合啊。所以四谛和缘起呢可说是那个圣道中心主要的核心内容啊。好，我们回到上面刮胡二，一心行八正道能证涅槃啊。增益阿含经这部经有提到说，有一入道能尽清净众生啊，让众生除去烦恼忧愁、啊、得到涅槃。那当灭五盖，是为四义子。这个四义子应该就是四念处、啊、什么叫做一入呢？就是专心专一、啊、道呢就是八正道。那它意思就是什么呢？一入道就是专心一意的行八正道，那这个就是能够得到大智慧，除去忧恼，成就涅槃，而且能够灭除五盖。那这种行见八正道呢，也是等于你有在实践四念处、哦、所以这个一入道呢，如果是跟我们前面一乘道的这个用词比较的话呢，是非常接近不同的翻译、哦、所以有人考察这个一入道呢不同的就是一乘道不同的翻译，一乘道、哦、不同的翻译。好，请看刮胡三，离两边行中道、哦、不苦不乐，两边行八正道、哦、好，请看八十九页，那 这部经一开始呢，就有提到说，那、比丘啊，当离就佛陀说啊，哈，无比丘当知有二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就是有修道的人啊，不应该学。第一个就是着欲乐下见业，凡人所行，就是乐边啊，欲乐边。第二呢，自烦自苦，非贤圣求法无意相应，这个就是无意苦行啊。一个是欲乐边，一个是苦行边，舍此二边取中道。这个中道不是不苦不乐啊，这一种中道啊，它是呢八正道，它是八正道。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我不要太过快乐啊，像世间人这样，也不要太苦，像那些修苦行的。所以我这样啊，修行啊，有时候累就睡一睡啊，不累的话就打坐一下，这一种不苦不乐的修行就叫中道。如果按照阿含经来说，这个定义太模糊了，那明确的定义中道就叫八正道啊。我们请看注脚哈，就是89页的注脚，第二行，其实是注脚15来的啦哈。那第二行，这是应顺导师的解释。导师说，世尊否定了这苦乐两边开示究竟的中道。那这一种中道，它虽然是八正道，但是它却是呢用正见为导的人生，就是以智慧为先啊。那世间还有自我，唯有智慧就正见为前导，才能改善而彻底的完美啊。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中，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随顺于法而体现于法的实践。所以如果按照应顺导师的意见呢，就是所谓中道呢，最主要就是要有正见。没有正见的话，就是没有智慧的话呢，我们修什么啊都不是彻底的。那假如有正见有智慧啊，我们不管自己过去的感情是如何的脆弱，我们的行为到底是如何的愚痴，但是如果有智慧的话，它可以转化这一种脆弱的感情啊。那有智慧的话，它可以导正这一些不好的行为啊。所以有正见啊，它是最重要的啊。那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很多例子啊。好，我们回到上面《中阿含》第二部经啊，这一部经其实也是差不多哈，都是离苦乐两边啊，但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不好懂的，有就是第二行啊，第二行后面经文哈，它提到有乘有机，有无乘无机而为说法，有没有？一直到第四行，随国属法，莫是莫非，有没有啊？有看到哈？这一段呢，它的翻译不是很好懂哈。假如大家看一下注脚22，比较容易理解。注脚22哈，我们看第二行，他说，佛陀说，修行者呢，应该要知道称誉，知道毁谤。那所以我们不应该希望获得称誉不毁谤，而应该说法啊，就是内心里面不应该贪求称赞啊，害怕毁谤等等。那应该要决定安乐，而且是追求内乐，内在的乐啊。莫背后造谣啊，在后面呢哈，不应该在背后的人的后面说话啊，也不要呢当面呢说一些让人家难过的话。那说法要慢慢的说啊，而且呢要说的完整啊。那不管是什么地方的语言呐，都应该随时应变啊，不要固执自己的地方方言， 也不应该忽略珍藏的用法啊。就是在世俗地上呢，就一个有智慧的人呐、啊，他学习了佛陀这一种苦乐两边的智慧啊，他用这种正见呢、啊，来去教化众生，或者是自己实践的时候呢，要有这种平衡啊。所以在这一部《中阿含》，它多了这一些用词，主要就是要平衡我们，修行者的内心。所以这一部经称为什么呢？分别无争经，有没有？啊，第一段第四行最后面啊，分别无争经。那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倒数第二行划线的地方，就是八声道呢，才是佛陀所讲的真正的中道啊。好，再来看刮胡是八正道是清净道。好，请看下一页哈，九十。那这一部经也是有婆罗门来见佛陀哈，问了一些问题。那我们直接看佛陀的回答哈，第三段哈，直接看佛陀的回答。尔时世尊说偈答言：不知清净道。即诸无上境，清净道跟无上清净呢是两个用词来的啊，两个层次。于求净者，自净无净时啊，就是除了这清净道还有无上境这两个呢，你在别的地方求这个清净啊，那终究呢找不到真正的清净。那婆罗门就问佛陀说：“那什么是世尊你讲的清净道，还有无上清净的定义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看佛陀回答婆罗门。佛陀说：“正见是清净道，正见修习多修习，能够断贪嗔痴。假如婆罗门贪嗔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名无上清净。”所以这里的清净道就是八正道，无上清净呢，就是修这个八正道，能够让我们获得贪嗔痴永净，就获得真正的无上清净啊。所以八正道本身是清净道，让我们获得清净的一个道路。那到达目的的时候，贪嗔痴三毒永净，就是无上清净。好，我们看标题三，世间和出世间两种八正道。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啊，注脚三十，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八正道有两类，就是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也是很有名哈。然后第二行啊，注脚第二行。这两类的差别，哈，世间八正道，还有出世间八正道，啊，一个呢是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这个是世俗有漏的八正道；胜出世间无漏无取，正净苦边，这个是出世间八正道。这两者的差别根本在正见，所以关键在正见。如是因果善恶流转解脱的正见，以此为本而立自实行，就是世俗的人天正行。假如说你懂得培养四圣谛的正见，那你再照着这样子的正见去实践其他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这个就称为出世间的无漏八正道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哈。标题一正见啊，刮胡一正见。那我们来看哦，啊，划线的地方，正见有两种，就是第一，正见是世俗有漏有取，转向善趣，这个是一啊，所以大家写一个一哈，后面呢是二，正见是胜出世间无漏无取，转向苦边啊，所以这是两类。那第一个圈圈就是解释世俗正见，第二个圈圈就是解释出世间正见啊。那第一个圈圈，他提到什么是世间正见呢？他说，假如这个见啊，它是有思有说 乃至知世间有阿罗汉，不受后有是名世间正见。大家有看到吗？这个有说、哦、比较不太清楚它的内容、哦、有布施，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你的正见、啊、告诉我们说，哎，布施是善的业，所以我希望布施，这个就是世间正见，没有问题。但是有说呢，我查别的相关经文、哦、它是说这个有说是倒过来耶、啊、有一个版本、哦、它是倒过来，是说有，有什么呢？说有报，有福，有善恶行，有父母等等、啊、就是除了你懂得布施之外呢，你还相信呢，这种知见呢，他还相信有善恶果报、啊、有罪行，有福行、啊、有父母、啊、有众生、啊、有凡圣，这种差别，这个就属于世间正见。所以世间正见呢，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呢，把它收摄为四大类、哦、四类。第一个呢，世间正见就是有善恶；第二呢，是有业报；第三，有三世因果、哦、第四呢，有凡夫圣人、哦、有这四类成佛之道、哦、那什么是出世间正见呢、哦、那内容就是世圣地的思维啊、请看91页、啊、四谛的思维。那这四谛的思维在阿含经称为无漏思维相应语法选择，就是简择、啊、简择即简择，分别推求，觉知即会，开觉观察。那这一种出世间正见，就是假如说我们了解了四圣谛过后，那有这种四圣谛的思维来去观察这些我们面对的法，或者观察自己的身心，那如此的话，我们才不会属于这个世俗的常断见、啊、有无见而错乱了自己的那个行为、啊、因为我们凡夫很多都是因为知见是错误嘛，所以我们在观察不管是外在的境界还是内在的身心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常断见有无见、啊、这种邪见还在，所以呢，我们在思维事情的时候，要决定事情的时候，有时呢就会以 自我为中心、啊、或者以贪嗔痴烦恼为中心，那这样子的思维啊，都不是真正的出世间的正见、啊、所以他说你有了这四圣谛的了解过后，又用这一种无漏法的思维啊，来观察自己的身心或者外在的一切，这一种正见才是出世间正见啊，会让你转向苦边。苦边就是苦的边际啦，苦的边际就是得到什么呢？永恒的快乐啊，就是涅槃啦、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出世间正见，那就是在苦当中呢，没有苦边了，走不到苦边的了、啊嗯、好，什么叫正智、啊、括弧二就正思维、啊、正思维也是有两种，我们直接看第一个圈圈、啊、后面问号的后面、啊、正思维出要觉无慧觉无害觉、啊、出要觉就是处理啦、啊、处理觉无慧觉还有不害觉。那这一部经有一点特别的、哦、这个地方正思维，它是用这三个为世间的正思维、哦、用这三种，但是它出世间的正思维啊，第二个圈圈的第二行，它却说了解四圣谛过后呢，那修行者本身要有什么能力呢？要有分别、自觉、意解、技术利益的能力，那这样子你的思维才吻合出世间的思维、啊、意解在不同的翻译也可以翻成观察啦，观察。技术应该也是有点像是筹量啦、啊、利益就是做决定嘛、啊、那利益要去行啦、啊、所以出世间的这种 决定的能力啊，判断的能力呢，都是由于扎根在四圣谛的思维底下。那这样子你的那一个思维啊，你利益要去做的东西呢，才是让你转向苦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凡夫很难知道它的结果到底是不是会带给自己快乐呢，还是痛苦，对不对？往往都是呢，决定了做下去了，才知道，哎呦，原来它的结果是苦的。早知道我就这样子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的思维啊，大部分都是很难有这种不落入常断见的这种错误当中，所以有时候决定啊都是错误的啦。那这个就是要慢慢训练啊。再来刮胡山正语，正语呢，我们看第一个圈圈啊，第三行，正语就是离妄语、两舌、二口、绮语啊。那第二个圈圈呢，出世间的正语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行哈，除这个邪命啊，除邪命。念这个口是恶行，诸于口恶行，还有其他的啊。那离开这一些邪命跟口的恶行啊，无漏远离不着，摄持不犯，不度时节，不越访现访，有没有看到啊？这些翻译哦，实在是不是很好懂，对不对？不度时节。到底不度时节是什么啊？因为大家知道吗？我待会会解释啦哈。大家一起看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哈。正语、正业、正命，你把那个第二个圈圈哈都一起看。第二个圈圈，正语、正业、正命啊，都一起看。其实他们的条件都一样，就是除邪命，有没有？如果口业的话，就是除口是恶行。如果是正业的话呢，就除身体的三种恶行，对不对？然后那个正命的话呢，就除诸邪命而已啊。那其他的很多都一样，比如说不度时节，那挂胡士也是有不度时节、不越访、现访，有没有？啊，所以这三个都是戒学哈，他们的那个形容词啊都差不多啊。不度时节呢？时节，在汉语里面也有季节啦，季节。那什么意思呢？在法运足论哈，它对这个八正道也有意义定义。那它在这个正语这个地方哈，它有一个用词，我觉得跟这里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自悦啊，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控制的自，那个约定俗成的约啊，自约啊，他说就是比较对应这个时节。我的理解，我的联想就是说，或许他跟这个法蕴足论的翻译有点关系，就是不度时节啊，就是或者是说有所自约呢，他意思是说戒学本身啊，他就是像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自然的更替啊，它是一种呢宇宙或者是这个地球啊的一种自然啊，天地自然运转的一种自悦嘛，这种季节啊。那所以说我们假如说懂得守护自己的正语、正业、正命啊，它就是像天地运转的这一种法尔如是的这一种震荡的行为啊，就是天地运转的这一种自悦啊，那也许呢你懂得去守护这一些，那就是能够成就这些善的业啊。所以斯罗才有说有佛无佛都存在，对不对？你有受无受啊，有受戒不受戒，这个斯罗啊性善意呢都是存在的。所以正理、正业、正命，我觉得这一段哈，不度时节或许可以这样子去理解。那不越限访，限就是限制，访就是防范，就是不要越轨啦， 啊，不要超越了这个自然哈，宇宙这一种善法的这一种限制或者是防范啊，你故意要去违反它，那当然你虽然是没有受戒，但是这一种都属于性罪，对不对？都是还是有过失、有业力的啊。你没有受戒的违犯的业，但是你也是有恶业，你造了这种恶业。那正与正业、正命都差不多啊。那我们现在直接看正方便，就是正精进啊，第六。那正方便也是有两个，我们请看92页啊，92页。92页第二行哈，那正精进世间的正精进就是欲精进方便超出坚固建立啊，欲就是欲求嘛，我们前面已经有谈过了哈，精进啊，堪能造作精进，常不休息啊。那其实出世间的精进也是差不多，但是呢，它比较不同的就是它有四圣谛的思维。那正念呢也一样哦，正念也一样。世间的正念啊，就是有念啊、随念、从念、意念啊。那个出世间正念也是差不多，正定也一样。所以我们比较要直接看最后那个图表哈，你就知道。直接看最后那个图表哈，左边那就八正道的名称哈。然后，所谓世间有漏有取，就是世间的八正道。后面呢，就胜出世间，就是无漏的八正道。那这个大概的内容，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唯一不同的就是，所谓出世间八正道呢，它都跟四圣谛相应。这个是它最特别的地方。这部经，就是你任何的正与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啊，假如有正见四圣谛的知见的话，那你所修的都是跟四圣谛相应。所以，假如说我们在学习佛法，一开始正见培养的时候，就了解，好好了解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啊，那我们所视为的、所精进的啊，那所修的定啊，或者所说的话等等，那这些都跟四圣谛相应的话，那这个都属于出世间八正道了。